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很高兴在大家的中间。我们先低头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能够此刻就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的心来归向你。求你纪念我们的需要，求你也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你在我们中间来摸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求你将你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并将你的供应成为我们的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扫罗。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选择谁坐宝座。我们讲到一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在一个重要的关头，他们选择希望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君王。所以神最后也回应了他们的要求。虽然上一次我们讲到，在选择立王这件事情上，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属灵或者是跟神的关系上，他们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罪，就是他们厌弃神做他们的王，他们要自己做王。所以他们要选这个王来管理他们，他们要选这个王来管理整一个国家选这个王能够成为他们人生的需要。所以他们把神就要放在一边。但我们知道神还是就像照着跟撒母耳说的，你就依从他们吧为他们立一个王。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扫罗的时候，这个王怎么出现的，这个背景就是这么来的我们看到扫罗的时候我们今天是概览的来看扫罗的这一个人，也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一样，是从他的出现到最后他怎么战死在基利波山上，他的一生是如此的可歌可泣，也是充满了很多的遗憾。所以我们今天概览看扫罗之后，我们可能会从扫罗的每一个重要的事件来看怎么改变，甚至是给他带来一些的重要的转折的事件，来看分析他生命之中的具体的挑战。那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是一同来分享这个人物的整一个状况。我们知道刚才就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描述的扫罗的人生的起点从到扫罗的人生终点，我们看到了他的恩典，也看到了他的失败但是我们就是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扫罗为什么是一个从蒙恩的开始，但最后他不能够承受这份恩呢那问题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就叫做堵住生命的破口也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看，就是这一个也真的是神恩典，在人的背叛之中，神还是给人这样一次机会，也给了扫罗这样一次机会，神拣选了扫罗能够有机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但是他最后登上王位以后却一步步的走向失败最终走向悲剧，生命的终结。所以我们要借着他这样一个就失败，我们来寻找他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来思考一个人生命之中的破口是如何逐渐的侵蚀一个人，使其从尊荣走向败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透过这样一篇的信息，就是我们不仅仅是来看扫罗这一个人，我们是盼望这篇信息的题目是不仅仅停留在一个信息讲章的标题上，更成为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之中个人里面的声音、呼召和实践，就是我们盼望起来堵住每个人我们自己心中那一个破口。实在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中，我们遇到的很多一些让人遗憾的情形，我们知道原来不仅仅是扫罗他生命之中的破口让他走向了败落，其实我们身边甚至我们个人 所遇到的很多好像无法解释的令人遗憾的事件，同样有很多是需要我们今天来面对来深思的。举个例子，今天是一个人与人关系非常脆弱的时代，包括我们认为最亲密最紧密的那一个婚姻的关系，当人还没有跨入婚姻的时候，或者说他站在婚礼的殿堂上的时候，那一份的真诚誓约为什么会在结婚以后不久人就变心了，就破裂了？在这个背后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破口？有些人在他普通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谦虚温柔也是一个愿意受教的人，但是当他获得了某一种的位置名分某一份的地位的时候，人就变了，变得骄傲自满，变得是这么的自我。甚至包括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之中，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能够好像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信主了，但是为什么信主的路会走不下去？甚至我们信主了，我们也很爱主，愿意希望能够在属灵的路上能够来更爱他，但是走了一程以后发现人不见了，甚至失败了。包括在一个团体的里面，在一个教会之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种遗憾的情形，就是一般一起同心合意共创属灵事业的同伴，在开始的时候是甘心乐意的彼此付出彼此成全，但是走着走着大家有了一定的名望，有了一定的成就，有了一定规模以后，这些人却走不下去了。各位，在这个背后我们都同样要来思考，就像扫罗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登上宝座以后这个人就变了？这个人最后在每一个生命的关头他都是一步一步的滑向深渊。所以我真的盼望，就是当我们一同来分享扫罗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不是来研究分析探讨扫罗如何，而是来真的是好像扫罗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的镜子一样，扫罗就是你和我，扫罗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时候面对到的这种危机和困境。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透过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堵住生命的破口。所以当讲他的时候就像大卫为他在临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那一个哀歌，他说英雄何竟扑倒。我想这样一位大英雄，他辉煌的起来，但是又这么的惨败的跌落。所以扫罗大卫用这句话，英雄何竟扑倒，他为什么会失败，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可怜，为什么会这样的跌倒。我想今天你我虽然我们都称不了是英雄，但是我们真的是一个蒙恩的在神面前比任何人这个世界都了不起的人。我们盼望这样一个问号感慨不要成为我们人生终结的这样一个感慨，英雄何竟扑倒，而是真的是能够盼望我们是有一个好的起点，也是能够有一个好的终局，我们一生的路我们能够走在神的保守之中。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方面，扫罗扫罗的尊荣。扫罗他所获得到的那一份独特的是他意想不到的那份神给他的恩典。我刚才说了，神其实并不是有计划要在这个时候成就这件事情的，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那份的刚硬，让神在那一个处境的里面所依从他们， 那个许可的旨意是来成就以色列人那个需要。所以扫罗和的出现本身不是神那个命定的计划的里面的，因为他是便雅悯的支派，神在整一个旨意的里面是犹大的支派啊，要起来承受一个王位，也不是在这个时候神有一个他适合的时候，有那位王成熟的时候，神就会高立他为王。所以扫罗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是个非常被动的环境的里面出现那个王。但我们知道对扫罗来说呢，他真的是个蒙恩的人，虽然以色列人是这么的可怜悖逆，但是神在千万人之中拣选扫罗，神是恩待了他。我们知道可能我们相信啊，扫罗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做王的那一天的啊。我们就像刚才读的圣经的里面讲到的啊，他其实啊真的在各方面啊都没有预备好的啊。圣经里我们从第九章开始，我们就知道他讲到扫罗出现的时候，他的出现啊是父亲让他去找这个走失的驴子，所以他就去找了啊。他就在找的路中啊，他最后没有找到，找到了撒母耳啊。他去找撒母耳的时候，他也根本没有想到啊自己会有怎么一个状况。所以他的人生的整一个啊这个叫做个人的规划的里面，或者说自己所能够想到的人生版本之中，其实他只不过啊是便雅悯支派家中基士的那个儿子，他做好一个好儿子就够了，或者说他再长大一点成了家，成为是一个好男人，尽家庭的本分就好了啊，或者说再远大理想一点啊，他我们知道他的爸爸叫基士，圣经说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那他想我人生的里面再拼一把，我也能够像爸爸一样最后成为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可能这就是他人生追求的那个极致了，却不知道当他为父亲去出去找驴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一找有一份极大的尊荣，特殊的使命，一份恩典临到在他的身上。撒母耳跟他说，以色列人家，以色列人仰望谁呢？岂不是你和你的父家吗？扫罗非常惊讶，我和我家是在便雅悯之中派之中，包括在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之中是这么最微小的，有什么可以承受这样一份的特殊的尊荣呢，让以色列人来仰望我？所以在扫罗自己的心中，他也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卑微渺小有限的人，他不敢想这些的大的尊荣的东西，但事实上确实如此啊。撒母耳就高了扫罗，他的出现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就是他出现和在他路中是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就在他寻找驴的路途之中，他的人生彻底在被翻转了。各位，我就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也有一份好像意料不到的这份的恩典啊，祝福，甚至一份的尊荣，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啊，也是我们自己不配的。是什么呢？有各种各样。我就想到有时候我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说我的信仰的起点，那他们问我说我的背景，那我也很惊讶，我说我能够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的里面，都不是我选择的，当我出生的时候能够让我可以接触到信仰，很小的时候就蒙恩得救信主。各位，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座有一些从来没有信主的，家里也没有一个信仰这个背景的，你的人生的里面从来没有考虑到说相信耶稣成为一名基督徒，甚至有些人是一位忠实的无神论者，但是你会发现在你好像没有人生规划，甚至在这个追求的过程的里面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啊， 忽然遇到了一些新的人，你本身也没有想到有什么奢求，就像扫罗遇到撒母耳一样，你走进了一个不认识的从来没有去到过的地方，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信息，也不敢不愿意不喜欢听的信息，你竟然所接受的救恩，信了主，人生整个生命被翻转。一个人有时候就是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就这么临到了，信仰也好，而人生的里面遇到另外一半也好，甚至人生的里面遇到一个好的机会也好，好像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意料之外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称为这份就叫做恩典。甚至我们谦卑地要承认说，这份恩典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扫罗就是这样，所以当扫罗被神拣选以后，他真的是一个蒙恩的人，享受了极大的尊荣。但今天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扫罗虽然是一个有尊荣的人，是一位承受了恩典的人，但是在这个背后我们要讲一个更重要的点，就是这些的恩典是不能够代替人该受的功课，该有的对付的。恩典不能代替对付，也就是人要真实的承认、接受、认知到自己的本相是怎样的。当承受恩典的时候，人会慢慢忘记自己，忘记自己原来的样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扫罗被撒母耳恩膏的膏抹以后，有一个经历啊，这是他后来马上就是遇到的经历，就是神将一个新的心给他，他就成为一个新的人啊。那后面接下去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说神的作为，就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啊。圣经说啊，扫罗啊就受感说话，在众先之中受感说话。你要知道，在圣经之中，扫罗受感在先知之中说话有两次啊。第一次就是在他刚刚受膏的时候，第二次呢是在他已经是堕落的一塌糊涂了啊，他是在追杀那个大卫的路上啊，去追杀大卫的路上，真的要把大卫杀掉了。但是他走到拿约的时候，扫罗这个人被神的灵感动啊，他就边走边脱衣服，边说预言啊，说先知的话。然后你要在这两次说话的里面，别人啊都给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圣经说这句话后来就成为了谚语啊，叫做俗语，也就是别人后来就说起来的时候，就用这句话来代替有些意思。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这两次有什么差别呢？第一次神的灵恩膏他，他被列在先知中。有些人不认识的说，扫罗怎么会也会说这个先知的话，也会受膏受感动说话呢？这意思什么呢？第一次就是扫罗的整一个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是扫罗。但到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再看的时候，就更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了。也就是这样一个邪恶的昏庸的王，怎么也配表现得像先知一样呢？所以各位，其实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句话其实就是提醒扫罗，也是提醒我们自己。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恩膏和神的祝福临到在他的身上是神的恩赐，但不一定代表扫罗或者你我生命的本质已经改变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其实就是在说，别看这个人外表在说预言，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以前那个扫罗。所以今天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当你承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蒙恩得救，生命确实被改变了。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恩典不是能够代表代替你已经不用接受更深的对付了，徒受恩典就可以。就像刚才我们黄太所分享的，我们还有那个本相，我们肉体老我是需要时刻面对更深的对付的。所以扫罗为什么会前后这么大反差的变化，你要知道，就是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人善变吗？不是，就是告诉我们，人常常忘记自己的本相，特别在恩典之中忘记自己该来对付、该来学习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在软弱无有甚至是卑微的时候，很能够承认自己的有限缺乏，我们能够很恭敬地呈现出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需要来受教。但是你知道，当我们一有某些恩典、某些尊荣、某些抬举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拥有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变样，态度变了，行为变了。各位，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我这段时间带着儿子在练车，因为他三月份刚刚考出新手驾照，我带他到处练车，变得实在让我太快了。前几次非常谦虚的一直问我怎么开，我该打不打转向灯，我告诉他减速，好的，这里要不要这个头往后看，提醒他，好的。没有过几次以后，现在回家来就告诉我，反复跟我说，爸爸，我希望你以后少跟我说特别在我开车的时候一个还根本不懂得开车的人，刚刚只是会方向盘拿了能够直行开的人，就变得这么的骄傲，不想我再教导他。你知道，人真的不认识他的本相，我真的不盼望说他让他去碰到一个特别的事情让他经历一下，但是有时候人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有几分的水平，人有多少的质量。所以为什么人会这样？因为骄傲吗？肯定。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更重的就是我们需要时刻清醒地保持这种状态，不要糊涂，认清自己原来的本相。不清醒是人生命之中很多时候会遇到的一个困境，在有难处的时候你时刻保持着清醒，在你贫穷的时候时刻保持着清醒，在你一无所有、在你非常卑微的时候，你时刻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同在。但是当我们一享受到某些恩典的时候，甚至一些名誉地位的时候，包括别人稍微一点对你夸奖和抬举的时候，人就是马上变成是一个糊涂的人了，清醒就不在了。所以不要一直要求神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你真的是那一个人，财富也好、名誉也好、地位也好，甚至是我们属灵上所有的成就也好，这些的东西都不是我们配得的。如果说我们生命之中那一个更深的无法来承受祝福的容器没有被神好好的塑造的话，所有这些外在的终有一天会坍塌的。以前我们在各地，后来这样慢慢服侍，包括我们也有一些的青年的同工，我们一同带着去外面服侍 在各个全国的教会走动的时候，那一个本来是比较就是说是没有名声的人只是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有点好名声的人，在另外的教会甚至在全国各地就有了名声有了好的这个就是抬举到一个地方别人就很恭敬的很尊敬的对待你。我在来的时候我还跟一些的青年的同工分享这一个我的感触，我说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别人好像对我们很客气用特别的待遇待我们的时候，我说我们一定要保持心中的那一个敏锐，要清醒自己的脑子，其实我们所说的一切别人给我们的尊重特殊的待遇，这都是别人给我们的抬举而已，这不是我们自己该配得的。如果说没有抬举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是。保罗说他经历过三层天的启示，所以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他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各位，这根刺就是来提醒保罗要时刻保持清醒。你知道保罗也软弱啊，他说我多次三次求过主，求主能够将这根刺帮我挪去拔掉，但主没有答应他，只说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要知道这就是神提醒保罗，你在所获得的地位托付甚至启示这么大的情况下，你还要时刻记得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是需要有刺加在你身上的人，你是一个需要时刻接受对付逃造的人，你是一个需要时刻靠主恩典前行的人。所以恩典不能代替对付，无论神给你今天的恩典有多大，祝福有多少，或者说你觉得你跟别人比起来自己已经有多好了，你的本相还是深深的埋藏在你生命之中的深处，隐藏在那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甚至隐藏在那一个你自己都看不到的地方。我们需要真实的用一颗谦卑的心来面对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之中积极的去接受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功课，接受这个对付，而不是让这个恩典成为我们消耗的资本。各位，如果说我们信主了，信主有很多年了，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承受恩典这么多年，在这么多年的里面一直是恩典加深，但是我们是否自己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生命有否有一点的往前的成长。我真的盼望包括就像一些刚蒙恩得救受洗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一样，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一个信主的决志，不仅仅满足于一份受洗的这样一份的见证，更盼望我们是注重灵命的成长，不要仅仅在于得着救恩满足于此了，要学习不断的往前，学习功课建造生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继续来看扫罗的失控，我们要来学习这个人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认清自己。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之中真实的光景，当然要保持时刻的清醒的状态，知道自己的本相，但是怎样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光景呢？一个是来自自我的认知，一方面 还是要经过各种的试验的。透过试验你会显明一个人的光景，透过试验就能够知道我们里面实际的破口软弱在哪个地方。所以试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能够照出我们生命之中每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从扫罗的失控看他是怎样经过试炼的，也看我们是应该怎么来面对。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里面，我们知道是扫罗第一次的试炼，就是与非利士人的那一次的征战的里面他无法等候，然后焦急的献上燔祭那次的献祭是他第一次的试验的失败。那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这第一次的试验呢，它是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在十三章第一节的里面有一个时间是任何的圣经版本包括解经专家到至今都无法确认的，就是讲到说扫罗登基的时候，就是登基的时候做王时候到底是几岁，那个年30岁，和合本说40岁都是不能够确定的很多都认为是抄写圣经的时候遗漏的。但是有两个时间是可以清楚确定的，第一个就是扫罗他做王的时间有多长，从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做王有整整40年的时间，这是扫罗做王的生涯。你不要觉得扫罗起来了失败了好像马上就没有了好像可能是几年的时间他这个做王王位就不在了，不是，他做王有40年的时间第二告诉我们第二段圣经，我引用的是吕正中和合本也一样，就是他失败的那一年是什么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做王管理以色列有2年，也就是他那十三章第一次的试验之中的失败，第一次失败的开始就是他第二年就开始失败了。我们说的好一点就是说他有2年的成功期，有38年的失败和堕落和失控。各位，这就是扫罗他的人生，他只经得起2年的时间的考验，在38年后面的各种试验的里面他是失败的。我们看到扫罗在2年之中他做王的那个样子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他不仅仅外貌出众，身量高大，而且他非常谦卑忠诚朴素，他有非常美好的内在的品格。当他做王以后又给我们呈现出他也非常具有领导的能力，更难能可贵的这个领导力背后他有宽广的胸怀，因为当他做完以后他也接受试验的，做完以后别人拥戴他，但你要知道不是100%的投票他是100%的这个就通过率。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些匪徒流氓看到他就说这个你能够有能力来拯救我们吗你算什么吗？那圣经里面这位王怎么说怎么反应呢？做了王是一人，他是真的是生杀大权，他怎么办？他难受吗？他气愤吗？他跟他们吵架吗？甚至他找人把他们杀掉吗？没有。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反应，当他听到以后他说扫罗没有理他们，不放在心上。接下去后来又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又反过来，你要知道试炼试验是不断的有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扫罗真的把这个当初这个敌人杀掉的，就是说打败的时候啊，圣经怎么说啊？说这个有一帮拥护他的人啊，对这件事情啊，你知道扫罗可能不放在心上，拥护他的人、啊、耿耿于怀，就提醒告诉扫罗说啊，以前那一帮说扫罗能够救我们的人啊，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拉出来，你可以把他们杀掉了啊。那扫罗怎么说？扫罗说不可杀人。各位，这就是扫罗，你发现啊，在他作王两年的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呈现出那种君王的度量，他经得起试验的，是不是？他宽广的胸怀，他那份对人的接纳和包容。但各位，你要知道，两年的时间不意味着就是考试合格，不是我们本科、研究生、博士可能有四年、三年、两年毕业了你就拿到证书了。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生命的功课，你要知道是一生的，要直到终结的。毕业证书只有那一天来到基督的台前、宝座面前，我们才能够拿一份合格证书。所以神知道扫罗两年的试验作为一个君王是不够的，因为一个人有好的开始不一定会有好的结局，神看重的要有好的开始，还要有好的终结。所以神就继续的把扫罗放在各种的环境之中，看他能不能经得起另外各种环境的试验。所以我们来看在后面两年的，就是两年之后，他又接受了哪些的试验。我把他从圣经之中列出了他所面对到的一些重大的挑战和功课，也就是他的试验。在后面的记载之中，扫罗至少经历过五大试验。如果说你觉得另外还有几大试验能够加上去没有关系啊。第一个试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在吉甲，那个试验叫做信心等候的试验，是在压力中能否等候神。那第二个试验是在密谋啊，那一次他儿子啊，这个去打非利士人那个这个征战的里面，是血气热心的试验，就是试验扫罗，他在那种狂热之中能否不武断啊。下次我们会分享啊，以后会分享这个是什么事情。第三个试验就是在亚玛力的战争的里面，绝对顺服的试验，就是他在利益的面前能否不妥协。第四个试验就是在大卫面前，当他听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那一个名望痊愈的试验，就考验扫罗在比较之中能否不嫉妒。第五个试验就是在引舵他人生的终局的时候，信心信仰底线的试验，在绝境之中能否不被盗。所以神把扫罗继续放在各种的环境的里面，这每次的环境是对他的试验，也是成为他生命学习功课的机会。就像圣经里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这每一次都是熬炼人心的时候，你能否承受得起，能否在这些试验之中能够靠住恩典得胜往前。约伯记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都讲到一个人他需要持续的，他需要不断的接受生命之中各种环境包括时间的试验。生命如何被试验的？第一，从扫罗也好，
从圣经神的教导也好，都让我们看到神会用时间来试验一个人的，就看我们在时间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否是真实的稳重的。时间能够足够显明一个人的真实，一个月看不明白一个人，一年也不够，我们要用一生来看一个人，一生来看自己。第二，神也透过各种各样在你人生的里面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环境，他的试验，他目的是要来显明出人心中那个隐藏的破口。这个环境对你来说轻而易举，就像扫罗一样，他不放在心上，但是那一个环境你是否能够过去呢？我们可能有些在这些地方我们很轻松的就胜过了，这些是我们生命的恩典。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刚强得胜的人会在另外的事情上他会失败呢？他会软弱呢？这都是显明出原来我们这个人生命之中还有另外隐藏的我们不知道破口，神就借着这些的东西显明出来我们的光景和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今天神就是这么在我们生命之中在做这些熬炼的工作。我们要祷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受得起。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如果说我们有一颗心啊，就像扫罗一样，有一颗心是好的开始的，是愿意对人也好，对事业也好，包括对家庭啊，甚至在教会之中那份的啊热爱，比如啊热爱渴慕读经啊，聚会传福音，爱人，甚至爱儿女，爱丈夫妻子。我们盼望能够一开始是这样的，但是能够持续下去。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之中有多少人是难以持守下来，包括在教会之中也是一样的。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一开始有人可能很有热忱的愿意来侍奉，很积极，但是走着走着就发现侍奉的愿望就慢慢的消减了，力量就没有了，后来就坚持不下去了，甚至有些人还离开了教会。为什么？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时候人生之中只能够走一个头却不能够走到底呢？是什么事情让我们经不起考验，让我们过不去？这些的东西就是神让我们来看到的自己生命之中的那个软弱，那个破口。所以圣经说，约伯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我们要知道神试炼我们不仅仅要显明我们里面那些破口，更是要借着这些不同的人事物要来让我们学习到更深的功课，就是经过试炼得到一个像金晶一样成熟稳固的生命。所以无论啊，各位今天我们个人的信仰或者我们今天个人的生活的光景怎么样，包括我们教会情形怎么样，我们盼望就要看到神会透过各种环境试验我们，他让我们是更稳固。所以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我个人也好，还是一个教会团体也好，包括一个事工，只是追求走得有多快，或者说发展的有多大，我们更要追求的就是经过各种的试验我们能够走得有多远，建造的有多稳固。所以我们也盼望在教会之中真的是每一个人神的儿女
神更多的得到一般能够经得起神考验的人，经得起环境人事物试验的人。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虽然软弱，但是靠主恩典愿意学习功课，就像约伯说的，试炼我之后必如金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真盼望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家，一次不仅仅是彼此相爱，也让我们真实的愿意接受一个事实，也愿意一起彼此接受对付。各位，在试验之中，我们不希望有一个人是走不下去的，最后离开的。我们也要为下一代祷告，帮助他们，求主能够让他们在成长的岁月之中，不仅仅在年幼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愿意来聚会，愿意接受教导，让他们能够经到年岁的成长之中，仍旧能够一生被主得着。我们来看第三方面，扫罗的堕落。我们最后一点就是提醒我们，破口必须及时堵住。扫罗刚才我们说做王有四十年的时间，但是真正啊意义上的做王可能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将近38年的时间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统治，几乎30多年的时间，他人生的重心都投入在了疯狂的追杀大卫的路上。各位，所以他在人生38年的时间的里面，就是这样一路狂奔的走向离弃神，奔向黑暗的终局。你要知道，扫罗在人生的每个阶段的这种试验的里面，他没有好好的接受生命的陶造，当神显明他生命之中的破口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去堵住他，反而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试验之中不断的崩溃，不断的让这个破口不断的拉大。这就是扫罗38年的时间足够能够来建造一个人生命，但是扫罗没有及时的来堵住自己生命之中的破口，反而在失败的里面没有回转，在下一个失败的时候继续往前失败。在撒母耳反复的提醒教导和管教之中，他一意孤行。各位，这就是他的可悲，没有及时的堵住生命的破口。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失败，一个人反复的在一些事情上失败的时候，你是谦卑的来真实的学习对付自己生命之中这个软弱和破口呢，还是愿意一意孤行？这就是人生两个终局，今天我们就在选择了。我们知道扫罗在他开始的时候他是有完美的开局的，我们讲到扫罗有一个好的开始，我给他概括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有外在的天赋，具体都不描述了。第二方面他是有内在很好的品格。第三方面他有很好的领袖的素质。那第四方面他又有很好的灵性的起点，神将信心和心灵都加给了他。但我们知道这些的东西在扫罗身上还是这么的脆弱的，他好像经不起时间环境的试验，最后全部崩塌了。2年以后他完全不再像现在这个人了。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就像11篇第3节所说的，他说根基若毁坏 义人还能做什么呢？你要知道一个义人的无奈软弱在于什么？当仇敌如果说毁坏一个义人的根基的时候，你是个义人，你都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天赋、品格、领导力都是非常宝贵的素质，这个世界非常看重。今天属灵的教导，属灵的世界也非常看重，包括今天的教育，做父母亲的也非常看重天赋、品格、领导力，尤其是品格。我们可能认为它是所有人成长品质的根基，但扫罗表现出来的所有这些美好的外显的天赋、品格、领导力，却最后荡然无存，变成是一个失控的人。你知道他不仅仅是在道德上滑坡堕落，他在精神上分裂，他也在灵性上破产。问题到底在哪里？是什么原因让他登上了君王的位置，却不能够承受君王的使命呢？所以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可能说是品格的根基，这个根基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一个灵性的根基，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与神的关系，你生命的塑造，生命之中有没有愿意被神不断的炼净。从扫罗失败之中，撒母耳对扫罗的回话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扫罗跟神的关系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当他第一次失败的时候，撒母耳就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后面第二次失败的时候，撒母耳又继续这么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各位，接下来后面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然后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你要知道，这就是扫罗，当他的灵性的根基崩塌了以后，他的失败堕落是命定的了。各位，所以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无法承受那份的压力，无法承受那一个挑战，甚至环境啊，甚至人等等这些，我们很容易崩溃。各位，今天我们要回到一个点上，可能是心理问题，可能是情绪问题，但是一定要摸着在属灵的世界的里面，人灵性的根基能够支撑一个人的天赋、品格、领导力和任何的一切。灵性的根基把人托举起来，支持他，也供应他能够往上生长。所以灵性的根基是隐藏的、看不到的，是往下扎根的。但是如果说你期待你外显的所有的一切要表现的优势往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也千万不要在孩子的教育的里面忽视灵性的根基越要往上往下。当你如果承受的祝福、使命、能力越大的时候，反而越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灵性的根基要更往下扎根。扫罗没有这个东西往下扎根的时候，他最后就荡然无存，英雄何进不倒。各位，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他就像一个破裂的池子一样，最后不能够承受祝福、承受使命、承受托付。我记得在四福音的里面有一个女人，是一个血落的女人，她患病，圣经说她有12年，圣经说她在好多的医生的手中受了很多的苦， 他花尽了所有的一切，病没有好，反而更加重了。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血漏的病耗尽了这个女人的精力、金钱，更重要的是耗尽了她的生命。一个漏洞没有被堵住，是多么的可怜。所以直到有一天她遇到耶稣，她说伸手摸耶稣必定能够痊愈，所以她凭着信心摸了耶稣的衣裳碎子，她的圣经说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就止住了。弟兄姐妹，堵住这个漏洞，堵住这个破口，是你我生命之中今天最重要的功课，这就是一个根基。一个人外面的能力可能很强，一个人可能也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是你知道不能够代表我们就有一份的能力能够来承受很多的压力的。有人看起来很刚强，能力很大，但是在人际上可能关系一直成为他的困扰，无法建立那种健康持续的关系，甚至在婚姻之中可能也是这种困境。有人可能很有被训练，很有装备，很受教育，但是他的情绪无法自控，让他不断地被自己的情绪搅扰，不仅仅折磨了自己，也折磨了自己的家人，甚至折磨了身边的人。我不知道我们的破口是什么，各位，神透过各种的环境、人、事物，肯定不断地在显明，也告诉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的破口，我那个软弱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让我失去了该有的喜乐、该有的能力呢？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摸得着，但我们也求神给我们一个心，就像大卫的祷告一样，在这条成圣、在这条建造的路上，持续地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一个人生命之中的问题，一些难处不解决，一天不对付，破口会越来越大的。如果说我们想着一些的事情搅扰我们，我们想透过逃避的方式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教会，甚至有人换一个老婆，换一个老公，你想透过这些方法来解决问题，是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你可能给别人倒减轻了很多的压力，但是你的问题持续就在你的里面的。只有当有一天我们就像那个女人一样，就像大卫一样，积极地去面对自己生命之中那个隐藏的漏洞和那一个恶行的时候，说：“主啊，求你来鉴察我，引导我走永生的路。”积极地让主的恩来燃烧我生命之中所有的悲情下品，靠着主的恩典堵住生命中的破口，我们才可能有那份的力量可以持续地往前。我想今天我们就透过扫罗他整一个人生的概览来分享这篇的信息，也成为你我生命之中的激励和提醒。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能够祝福你的话语。扫罗不仅仅是他自己，扫罗就是我们，愿他的经历、他的失败、他的功课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就愿意来面对我们生命之中所有的软弱。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靠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持续的可以往前，使我们能够带进那一个你要让我们得着的结局的里面。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